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7号星期二，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同中国官方媒体表示，一名英国外交官上个周末跳入中国西南部的一条河里面救起了一名溺水的学生。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61岁的英国驻重庆总领事史云森星期六在中山古镇游玩的时候，看到一名不慎落水的女学生在水里面挣扎，就跳了入水里面。英国大使馆的推特账户上面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女子的面是朝水下飘去水里面，围观的人在这惊呼，随后外交官是脱了她的鞋跳入水里面，对她进行了施救。一个救生圈随后被钉入河里面，使到这个河岸上的人可以将小云心以及是那名学生拖到岸上安全的地方。新华社援引地方当局的讲话，多亏了这名的救援，这名学生很快地恢复了呼吸以及是知觉，但是新华社未有透露这名女子的姓名。英国大使馆表示，每个人都为小云心是感到无比的骄傲。近几个月以来，由于中国决定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以平息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中英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而在经历了156年的英国统治之下，伦敦在1997年将香港交还给北京。在冠状病毒病例激增的情况之下，中国在11月5号禁止来自包括英国在内国家的非中国国籍的游客入境。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宣布出售旗下的荣耀手机业务资产，希望以此避免美国对华为的制裁波及到荣耀手机的业务。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华为在这个举动显示该国企业预计前副总统拜登领导的美国新政府会继续在贸易以及安全问题上对中国保持警惕，并且维持对华为的相关制裁令。美国特朗普政府认定华为的电信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搜集美国以及其他的华为设备使用国的情报资料，危害这些国家的安全，因此针对华为采取了制裁措施，包括不允许华为电信以及属下的手机公司得到美国的芯片以及其他的先进技术。华为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完成出售荣耀手机业务之后，华为将不再在新的公司当中持有任何的股权，亦都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荣耀手机业务的收购方是深圳市政府参股的智讯新信息技术公司，其他的股东包括荣耀手机的产业链成员以及是零售商。华为在2013年设立荣耀手机业务，目前荣耀手机是世界上销售最多的品牌之一，年销售量是据讲是达到7000万部。但是由于华为受到美国的制裁，荣耀手机的生产面临着芯片短缺的风险。波士顿联邦检察官的办公室说，一名前哈佛击剑教练以及一名马里兰州商人被逮捕，并且被控串谋规避哈佛大学新生录取程序。67岁的前哈佛剑击队的教练布兰德今年较早的时候被解职，他被控从61岁的马里兰州的商人赵哲攞到收取了超过150万美元的贿赂，将他的两个儿子是招进入去哈佛击剑队，在这种方式令到他们进入哈佛大学。经办一家电信公司的赵哲据说是在2013年向布兰德经办的一个剑击慈善组织捐赠了100多万美元。同年赵哲的一个儿子就是被哈佛录取，他的第二个儿子在2017年被哈佛录取。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就在布兰德将赵哲的小儿子是招入哈佛击剑队之后，赵哲是总共支出了150万美元付给布兰德，或者是用于布兰德的个人好处。2020年的美国大选各地的计票工作正在进入尾声，但是有一个州是例外，这个就是佐治亚州。根据州法，参议员选举当中的候选人必须要得到超过 50% 的票数才算是胜选，而今年该个州是没有一位候选人达到了这个标准，所以佐治亚州将会在明年1月初进行第二轮的选举。乔治城大学政治学教授 洛埃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目前的共和党已经攞落了参议院的一半席位，佐治亚州最终选出的两位参议员来自哪一个党派将会决定参议院多数党的归属。再有三名美国宇航员以及一名日本宇航员的龙飞船，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抵达国际空间站，并且同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携带龙飞船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星期日晚上大约7点半向肯尼迪太空中心腾空而飞。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当选总统拜登都发出推文祝贺发射成功。这个是自航天飞机2011年最后一次升空以来，美国首次从本土正式实施载人航天飞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介绍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的从政生涯。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国大选之后中国仍然将会面临投资的障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人认为川普是不可以预测，但是川普可以很肯定地改变了美中关系的轨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但是有关选举结果的争议还是继续紧的。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不理哪一个是下任的美国总统，美中关系已经彻底改变。如果拜登执政，亦无法短期内改变这一种的关系。这个可能是特朗普总统最大的外交遗产之一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在美国大选日11月3号的前一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特朗普总统以及政府高级官员有关中国事务的讲话结集成书，并予以发表，题为《特朗普论中国》，将美国置于首位。在文集的前言部分，该书的编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写道，特朗普是几十年来认识到中共的本质及其对美国经济与政治生活威胁为数不多的杰出美国人。罗杰·贝克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样的讲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确实让中国威胁这个原本只有少数人觉醒的意识变成主流的观点。他说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他们为一些有关中国评估的少数派观点提供更大的空间，这些观点在美国已经存在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仍然是少数派。这些观点包括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中国不会因为美国的接触政策而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单凭接触并不会改变中国的方向，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自己希望的方向。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实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并认为保持与中国的接触最终可能会改变中国，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认为美中建交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并没有达到当初的目标。2017年12月18号白宫发布特朗普任期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首次被列为美国的竞争对手。2018年1月19号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亦都将中国列为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美中的竞争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2018年3月份，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宣布采取针对中国制裁措施，后来双方互加征关税，两国经贸摩擦升级到贸易战。2018年10月4号，副总统彭斯发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长篇演说，这次演说被不少人认为是打响了 美中新冷戰的第一槍。彭斯在演講中指責北京在經濟、貿易、政治、高新技術、軍事、輿論等諸多方面對美國構成挑釁和威脅。在隨後的日子裏面，不單止維繫美中關係的基石，經貿關係未有得到改善，美中的競爭幾乎擴展到所有領域和各個層面，科技、投資、人權、人民交流、南中國海、香港、台灣、新疆等。新冠疫情的到來更加是令到兩國關係雪上加霜，美中關係已經降到去40年前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中國威脅亦都成為了美國的兩黨共識，國會對中國的強硬態度甚至超過了白宮。美國智庫戰略與研究中心9月份公布一份報告說，2019年1月份以來，本屆國會提出至少366項同中國有關的議案，其中12個已經成為法律。多數議案是針對單一議題的，但亦都有一些議案涉及到多個議題，其中最多的是有關經貿投資，有70個議案涉及供應鏈，裡面有64個有關國防與國家安全的，為58個，其他還有包括信息通訊技術、人權與民主、中國影響力、新冠疫情、移民和氣候變化與環境等。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教授凱瑟琳·阿什布魯克對美國之音說，特朗普政府對美中關係最大影響還在於他重新構建了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看法。他說他重新構建了美國國內民眾對中國的討論，美國人開始用更具批評意味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一直將中國視為敵人。皮尤研究中心12號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美國人佔了 73%，是15年來最高的水平。自從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人對華厭惡感上升了20%。這樣的主流意識和政治現狀也都影響著未來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戰略預測的貝克說，雖然拜登可能試圖讓美中關係回到更可以管理的狀態，甚至推進兩國之間有限的合作，但是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作出大幅度回撤不是太過可能。他說大幅度去撤回，令到拜登政府有被指責為親中國或者是中國的工具的風險。現在政治的影響有一些好像特朗普政府剛上台時美俄的政治，當時特朗普政府試圖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但是因為美國的政治始終未能夠成功。在總統大選投票前夕，拜登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的專訪中，亮出了他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在被問到美國面臨最大威脅時，拜登的答案是俄羅斯而不是中國，但他同時強調中國是美國的最大競爭對手。分析人士認為，拜登和特朗普在針對中國的問題上其實並沒有太多不同，兩個人都譴責北京的威權主義、惡意的貿易手段以及中國在區域的擴張，兩個人都承諾選民他們會採取措施應對中國威脅。拜登在競選總統期間曾經形容習近平是一個流民。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貝克認為，在對華問題上，拜登只會在戰術上與特朗普有所不同。他說，例如我覺得拜登政府可能會尋求在某一些領域與中國進行積極對話，包括氣候變化、新冠疫情，亦都有可能是未來的海洋資源方面的合作。他認為拜登在其他方面對中國的壓力不會減輕的，甚至會加強。他認為未來拜登可能會將人權問題和美中關係全面掛鈎，而這樣將會令到未來的美中關係更為複雜。他說在技術和國家安全領域，兩國的脫歐會加劇，在台灣和香港問題上，拜登可能會更加強硬。哈佛大學的阿什布魯克認為，即使拜登想扭住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做法，由於特朗普政府的影響短期內亦都沒辦法有效。以美中經貿關係為例，阿什布魯克認為，除了改變美國民眾對中國看法之外，特朗普政府對貿易敘事的改變亦都影響著美國民眾對貿易的看法。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對貿易的經典看法就是 更為開放的貿易將會有利所有人和所有國家。貿易以前一直會得到兩黨支持，但是特朗普政府扭轉了民意對貿易的看法。他說美國的輿論已經將貿易視為造成就業機會流失的主要元兇，雖然這個不一定是正確的，他們的貿易形成有一定的看法，雖然這個不一定與事實相符，但在美國國內起到作用。貿易不再造福所有人，相反是造成就業機會流失的主要原因，特別是美國關鍵製造業領域就業的流失，而拜登總統必須要應對這樣的情況。特朗普上台之後立即讓美國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貿易關係協議，這個協議被認為是針對中國而設立的貿易準則的黃金標準。有最新報道說拜登將會考慮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阿什布魯克認為不單止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未來拜登政府要進行任何的貿易談判的進程會更加複雜。由於美國民眾對貿易帶來的好處持懷疑態度，拜登政府不得不重建有關貿易有利所有人所有國家的敘事。戰略預測的貝克說，特朗普的最大外交遺產就是他不單止改變了美國國內對中國的認識，甚至改變了美國民友對中國的看法。他說他在美中關係上的最大遺產就是推動國際社會對中國認識發生轉變。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世界很多國家都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崛起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作用，有些可能直接歸因於特朗普的行為，有些是因為中國對特朗普的反應或中國的持續擴張，外界更加自由地談論中國威脅或風險，這樣亦都令到這些國家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國的威脅，更能直接受這個看法。特朗普政府要求他在亞洲和歐洲的盟友不要使用中國華為的 5G 產品，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都明確要求盟友在自由和專制之間作出選擇。對於特朗普總統在美中關係上的永久影響，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在10月23日演講中說，坦率直言地對抗中共的外交政策可能會成為特朗普總統的標誌性外交遺產。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標誌的坦率形成了針對中國新共識，不單只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共識，亦都是越來越多歐洲和印太地區盟友的共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任期內，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加緊了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分析人士認為，即使民主黨人拜登上台，華盛頓亦不是那麼可能會放鬆對中國在美國投資的審查。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的報導。
總部位於紐約的諮詢公司榮鼎集團的數據顯示，今年到今為止，中國對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跌至47億美元，同2016年相比下降了 90%， 这个很大程度上面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影响。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了很多中国公司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收购，并且收紧了上市的计划的会计准则，值得中国公司更难是在美国筹资。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是行为方式可能更加理性的拜登上台，特朗普政府为中国在美国投资或者集资资金设置的障碍，亦都将会具有长期的影响。海投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普利查德对美国之音说，拜登将会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不太可能返回到过去他所持有的被认为是相对弱势的对华立场。他说拜登很可能会采取更加低调、政治化程度更低的方式，但是鉴于两党广泛支持在这个问题上面所采取的强硬立场，不大可能放松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扩大了负责审查涉及到国安风险交易的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加强检视中国相关的交易。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显示，在特朗普任期的头三年，共审查了140宗涉及到中国收购方的交易，数量远高于其他的国家。 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在2018年以担忧消费者数据安全为由，否决了中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以12亿美元收购美国转账公司速汇金，在2017年阻止了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半导体教学投资基金以 5.8 亿美元收购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公司。该个部门最近仲因为调查中国热门视频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受到关注，美国担心 TikTok 可能会泄露用户数据，并且加强中国政治宣传，要求呢家公司的所有者撤资。在美中技术融合的不适应不断加剧的时候，更多在美国有业务的中国公司可能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面临着资产剥离的压力。普利查德说，主要关注的是围绕着国家安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决策者是越加一致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鉴于所涉及到的风险和成本较高，现时需要在允许中国在美国拥有资产前提出更多的辩护理由。美国的紧缩仲延伸至风险资本投资以及在美国上市融资。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瑞幸咖啡今年四月爆出会计丑闻之后，美国证券交易所提高了中国公司的上市标准，特朗普政府还要求将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的中国公司拆牌。近年来，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数量逐渐减少，从2018年的33家减少到2019年的28家，2020年至今有26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交易所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的复兴资本认为，由于严格的会计要求，这个数字在未来一年会有所下降。该公司的创始人史密斯上个星期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明年年底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将不得不遵守美国的会计监督，就好像每家国内公司必须要做这样，大家都相信这个将会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减少。一直以来，中国领导人都公开宣称对美国总统大选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断定无论哪一个胜出，美国都将会不可以逆转地继续压制中国。在拜登被多数美国媒体宣布赢得总统竞选之后，中国的官方反应是比较淡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官员都未有公开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一表示，大选结果会按美国法律和程序作出确定。中国正在进行一项新的战略，以更好地使到中国免受国际风险上升的影响。荣景集团在一份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新的内循环运动表明，北京是读懂了不祥之兆，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会减少和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双向接触。分析认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减少，在短期内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将会低于对华关税，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主要联系暂时还是集中在货物的贸易上面，但是长期来看影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普利查德表示，从长远来看，这些障碍使到中国通过吸收外国技术以及技能来继续提高生产力的难度加大，这个亦都使到中国企业更难好似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公司咁样，在成熟之后走向全球，这个亦都是它的经济表现持续优异的重要来源。同特朗普一样，拜登亦都指责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但是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不奏效，并且希望同美国盟友一起形成的对抗北京的堡垒。专家表示，相比之下，中资减少对美国的影响较少，因为华盛顿更加接近技术前沿，对外国需求的依赖性更少。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增长前景正在改善，所以投资者会越来越感兴趣。他说，拜登将会热衷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美国，但是不一定来自中国，可能是日本、南韩以及欧洲将会成为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就业进入美国政策的更大受益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民主党的副总统当选人卡马拉哈里斯，亦即是何锦丽，在刚过去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创造了历史，她成为了第一名有史以来赢得副总统职位的女性。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就她进入美国政府的第二要职的历程发来了下面的这一篇报道，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这个是在美国创造历史的时刻，卡马拉哈里斯亦即何锦丽美国副总统当选人说，虽然我可能是这个职位的第一个女性，但我不会是最后一个。现年56岁的何锦丽感谢她的竞选伙伴总统当选人拜登和选民，在街道上庆祝的人说，我们爱你何锦丽，选择她成为第一位担任美国副总统的黑人和印度裔女性。弗吉尼亚大学总统研究教授芭芭拉佩里说，我们在最高法院有女性，我们有南希佩洛西作为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但是在行政部门却从来没有女副总统，亦仍然未有总统。不单止如此，她还是一个有色人种，父母都是移民来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何锦丽的母亲来自印度，父亲来自牙买加。何锦丽在加州奥克兰长大，这个是她学校描绘她的壁画，作为种族融合工作的一部分。她小个的时候被送往这间学校。民主党众议员芭芭拉里说，她为这么多的女性打破了这么多的玻璃天花板。何锦丽毕业于首都华盛顿黑人学校霍华德大学，2004年成为三藩市第一位黑人女性检察官，2010年成为加州总检察长。在今年夏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期间，一些进步派人士抱怨说，何锦丽是一个比他所说的更强硬的检察官，对死刑采取了矛盾的立场，并且未能够追究警察的不当行为责任。何锦丽首次在加利福尼亚州创造历史，是他当选美国国会参议员。德克萨斯大学美国政治学教授山龙奥布莱恩说，重要的是大众看到了当权者，就好像看到他们自己一样。何锦丽经常谈论她作为姨妈和继母的角色，她已经嫁给律师杜格埃姆霍夫，她丈夫将成为第二先生，这个是白宫历史上的一个全新职位。虽然副总统最重要的工作是准备在需要时出任总统，但分析人士说，何锦丽亦都可能会利用佢嘅几个创造历史嘅第一。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芭芭拉佩里话，何锦丽可以系代表美国嘅女政治家，但系芭芭拉佩里话佢认为何锦丽亦将访问美国各地，以表明佢职位嘅象征意义。何锦丽喺白宫嘅全球新角色受到地球另一边佢祖先嘅印度村庄民众嘅欢庆。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首都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近日进一步加强了高等院校的施政课教育，不单止将习近平思想作为大学的必修科，而且要着手改造大学的文科体系，使到他们成为中共灌输习近平思想培养人才的学术途径。有专家认为，这些同习近平近日提出的所谓四个自信正好相反，凸显出中共缺乏政治上的自信。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主管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官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近日在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宣讲动员会上号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四个自信是习近平在2016年7月1号提出的，即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中特别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四个自信配套提出的还有四个意识，分别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及两个维护，亦即是维护习近平的党中央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以數字見稱的中共目前政治術語當中，上述提法被認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實際上，這個四四二模式作為中共宣傳的一個體制，只是它落實習近平思想的第一部分，落實的對象之一就是中國的高等院校。中共理論刊物求是雜誌說，作為教育界的行動部署，從2020年秋季學期開始，37間中國全國重點院校全面開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課。這些院校包括北大、清華、人大等中國的頂尖學府。中國各地大學似乎聞風而動，交通在線在11月10日的報導說，煙台職業學校為此打造了三支隊伍，四支成員將會由學院的領導人、專業課教師、專職輔導員、企業人員所組成。學院的黨委書記、院長每年聽施政課不少四次，講課不少四節。據英國廣播公司引述政治學者吳強的評論說，大學此舉是為了習思想成為中共意識形態核心而作準備。習近平是毛澤東之後最重視施政課的中共領導人，他希望培育清一色的所謂小粉紅和忠誠他的年青人，而最怕中國出現香港式的青年抗爭，因此加快腳步爭奪年青人不能夠培養共產制度的掘墓人。有關的報導還引述學者陳道根的評論說，在新時代由富起來到強起來，民族復興夢鼓舞之下，在疫情後中國這一邊風景獨好的感官之下，高校開這一門施政課對年輕人的思想影響還是有效果的，年輕人會在不自覺當中認同中共的歷史敘事。包括大紀元在內的海外媒體近日披露了幾份中國高校內部文件以及他們的影印件，部分反映出大學校園的輿情。当中，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归纳了八大风险点：境外非政府组织加紧持续渗透，境外敌对分子极力推动街头政治运动，借敏感事件和敏感时间节点煽动之事，各种宗教势力向高校渗透传播，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弱化，以及教师校外培训内容难以把控等等。校方提出所谓的增强维稳，說對重點人群、敏感人群加以排查和監控，又強調關注離休退職工思想動態等等的對應措施。具體的做法包括嚴格把關教師的發言材料，通過輔導員和學生幹部監控朋友圈、公眾號、微信群、QQ 群、微博等網絡平台等等。據旅美時事評論員秦偉平對美國之音說，外泄的这批文件显示出师生思想并没有被禁锢，反而突显出中共缺乏政治自信。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四个自信中共官方提出来什么，这种如果真的是很自信的话就没有必要。
他说某种意义程度上讲，中共官方提出四个自信，如果真的很自信的话，就不会以文件和运动的形式在全国推广，反映出中共执政高层、执政集团内部深深的不安全感、迫切的执政危机、党内以及社会上对中共的政党政策、国家未来走向亦很怀疑。最新的动态显示，中共正在着手改造目前庞大的大学文科体系，使到它成为中共灌输习近平思想、培育人才的学术途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在学规模当中，文科高校有1240间，占比是 98%， 在校生有8779000人，占比是 50.2%， 占专业种类的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11月3日，中国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的会议上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格局，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这份宣言说要牢牢把握文科教育的价值导向性，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的施政建设，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头脑。中国媒体的报道说，教育部官员徐显明强调，在话语体系上应该将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转向中国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没有完成这个转变的话，就没有所谓的中国新文科。
我觉得正确的引导不会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北大向来就是觉得这个兼容并包，科学
北京大学退休的文科教授贾慧孙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正确的引导不会是这样。他们北大向来主张兼容并包，科学学问应该自由，因为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家有什么观点都可以评论，要吸收其他人的长处。对你冇用嘅，或者其他人讲得偏激嘅，你可以唔需要去采用，或者系摒弃。咁样你嘅观点先至能够站得住脚，先至能够对文明系一种促进。嗰种狭隘嘅控制学术嘅观点系不可取嘅。
爱国这个是没有错的，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那一样的，你看今天台湾的，
但系中国某一间大学嘅毕业生孙一平话，爱国并冇问题。其他的国家这方面讲得更加严重，中国人去美国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还要宣誓，同在中国大陆入党一样亦是要宣誓，他觉得这样是没问题。
我不是很看好，我不认为他们真的开放了文科的教育，把这中国古代的一些好的文化或者海外的一些自由的思想这种引到中国来。
徐伟平就表示他不是这么看好，不认为中共开放文科教育能够将中国古代以及海外自由思想引导中国，百姓可以接受自由地发展。中国国内讲加强文科教育可能是一种政治宣传，因为中共的文科一直是被政权所用，是政治挂帅，自由思想部分被阉割，不被公众知道，而是加强中军思想。网络传媒机构香港01就说，新文科改革的关键是能否首先移动到中国在宣传领域的环节，又说新文科建设的提出是中共宣传改革的第一刀，目的是要培养知中国爱中国的文科人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语。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内言论空间和政治空间的紧缩，中共的长臂管辖的触角亦伸延到海外，对海外的华人发表的言论进行了日益严密的控制，从政治到学术到社交网络几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从而使到近年来因言获罪的海外中国公民以及被绑架返回中国判刑的中国公民或者前公民的人数激增。有观察人士就认为，这种状况和习近平的集权统治以及他在世界上的政治野心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2020年10月23号，美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发表中文演讲，贵在坦诚，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说，信息网络时代，民主国家正是经历一场来自专制国家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之下，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更是首当其冲，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就反映在被中共当局关押的海外人士王展这个案件上面。2019年10月就职于芬兰气象研究所的环境科学学者王展博士在入境中国的时候被当局逮捕，之后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他的朋友一个多月之后才打听到他的消息。王展在10月15号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并且羁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拘留通知书的签发时间是2019年11月19号。2019年12月他的朋友在推特上面开了拯救公民王展的账号，并且组织了自由周五的活动，呼吁大众每个星期五去到中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前面举行抗议示威的活动，举牌为王展呼吁。但是直到最近外界才得知，王展在被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的家人被控制，律师亦都没办法和他会面。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一直关注王展的案情，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同类的案件当中，王展的罪名最为严重，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判刑会很重。周峰所指出，好像王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人因为在社交海外的媒体上面发布了一些自由民主的言论，特别是一些维吾尔族人，他们的家人就会受到警告，被跟踪或者是被骚扰，更有甚者这些人回国之后被逮捕判刑。周峰所说，推特是重灾区，因为推特是海外最活跃的中文舆论的场所，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账号消失、改名或者是突然改换风格，从反贼变为粉红。2019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推特的用户遭到中国政府盘查或者是拘留，甚至强迫注销账户。这次打击行动是习近平主席将政府的互联网打压行动拓展至 各界之外的又一事例。實際上，當局正是將控制延伸到中國公民的網絡生活當中，無論他們在哪個地方發帖。在2019年7月，明尼蘇達大學留學生羅代清回國的時候被警方捉捕，之後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法院的一份刑事判決書說，2018年9月10月期間，羅代清在推特上面發布醜化國家領導人形象的言論以及不雅的拼圖40余條。2019年7月12日，羅代清在回國的時候被武漢警方傳喚，次日被行政拘留11日，拘留期滿之後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拘押在武昌區看守所。同年8月29日被以相同的罪名逮捕，在11月5日羅代清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目前羅代清已經刑滿獲釋。羅代清被控的罪名的推文包括他發布了動畫《火星鼠騎士》之中的大惡棍尼伯格的卡通形象，並且配有習近平的講話，羅代清已經在2020年1月11日刑滿出獄。2020年7月19日，中國科學院大學又稱國科大19日發布聲明說，該校在2019年級的碩士研究生季子月因為在國外社交平台發表了不當言論被開除。聲明又表示，季子月今年在1月13日就是寒假的期間，因為私自出境前往美國，由於疫情等的原因滯留未歸。3月到6月期間，桂子月在境外社交平台多次发表涉及南京大屠杀等的错误言论。2019年5月，女漫画家张东宁在从日本持旅游签证回国之后，很快就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的警方捉捕刑拘。7月28日又被地方检察院以他的漫画作品涉及辱华为罪，由来到正式地批捕，并指控他创作的猪头人生漫画的行为是刻意歪曲中国历史，曲解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违反了中国相关的法律。目前他被拘押于淮南市看守所，他的合作者卢世宁几乎同他同时被拘捕。卢世宁近年来旅居日本，曾经同前往日本的中国大陆年轻漫画师张东宁合作共事，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张东宁创作的猪头人生系列的漫画。2019年5月，当合作者张东宁回国遭受到逮捕之后，没多久卢世宁亦都在回国探亲的时候遭受到辽宁省大连市警方的捉捕，目前他被羁押于大连市的某一个看守所。在2016年9月1日，权平穿上印有 Settler 集包子和大煞币的白色的 T 恤上班，他以集特勒讽刺习近平是希特勒，并且将他自拍上传至个人的 Twitter。 权平曾经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后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吉林参与经营家族生意。同年9月30日，权平同向海外的朋友透露，他打算在10月1日穿着批集标语的衣服上街。当晚他被美国的友人古尔发了一则短信出事了，然后就失踪了。外界后来得知他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目前被关押在延吉看守所。观察人士指出，这些人的推特账户大多数都是匿名，中国当局如何知道账户持有者的真实身份呢？关注网络技术与社会反抗的网站 IUPod 分析，这些不是几有可能是推特泄露账户的信息。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依然是最古老的方式，就是被身边的人监视举报，譬如孔子学院、学生会组织以及小粉红，最有可能成为举报者。在1998年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华裔教授宋永毅申请到奖英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基金，正式启动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构筑的工作。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国收集红卫兵小部作为数据库项目的一部分，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资讯的罪名关押半年。关押期间，100多位欧美澳洲学者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宋永毅。在2000年2月，宋永毅被无罪释放返回到美国。 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話：佢喺北京潘家園一個舊嘅書市場買咗一啲紅衛兵嘅小報，呢啲喺文革期間屬於公開嘅出版物，但係國安部就指控佢盜取國家機密罪，但係呢個罪名被北京檢察院駁回，原因係如果將呢啲小報講成係國家機密，基本上全國人民都要被關押。後嚟佢嘅罪名被改為收集情報信息。宋永毅教授認為，中共之所以捉佢係針對佢嘅文革數據庫嘅項目。佢話要破壞呢個項目最有效嘅辦法就係將一個主編關起嚟，唔係咩？另外，著名學者林培瑞、黎安友亦都因為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意見上咗黑名單，冇辦法得到去中國嘅簽證。林培瑞、黎安友都是著名的漢學家，對中國政府尤其是中國人權狀況提出過嚴厲的批評，實際上在海外一些作文革、六四運動、土改等敏感歷史研究的學者，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來自中共政府的左右。兩位學者互評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政府對於地道的美國公民不敢亂來，但對於中國人就算是已經脫籍就會無所顧忌。他又注意到近年來言論自由的門檻越來越低，特別是國安法的實施更是為了中共捉人提供了法律的依據。在港版國安法通過一個月之後，《華爾街日報》8月19日報導，部分美國頂尖大學的課程在為了避免學生遭受到中國政府以國安法起訴，准許學生在特定課堂上面以匿名方式上課和參與討論。譬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楚克斯、哈佛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美格以及宾夕凡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金俊远教授的课程，因为涉及到一些敏感的内容，譬如新疆再教育营、香港、台湾等的话题，特别著名课程涉及被中国政府视为政治敏感议题的内容，允许学生匿名交作业和参加讨论。2019年3月，人权观察发表报告《中国政府威胁海外学术自由》。这个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压力导致学术自由受到多种不同的威胁。中国当局长期监督和实施针对中国学生、学者以及世界各地中国研究者的监控。中国外交官亦都时常抗议学校邀请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人士，譬如达赖喇嘛到校演讲。據人權觀察了解到的情況，有些中國學生在課堂上面發言導致他們在國內的家人受到威脅，還有一些中國學生在課堂上面保持沉默，因為他們害怕他們的發言被其他中國學生記錄下來向中國當局打小報告。一位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總結他對課堂監控的擔憂，說這些不是一個自由的空間。另外有些學者在海外受到中國官員的直接威脅，使到他們不敢在課堂或者其他場合批評中國的政府。人權觀察人士指出，無論是在國內抑或是國外，中共對政治犯的追捕和迫害都是最為嚴重的，對於一些被他視為嚴重威脅他的政權的民運人士，甚至採取誘騙或者綁架的手段。居住在紐約的中國民主黨成員陳廠創多年一直關注政治抗爭人士的遭遇，他說據可靠的估計，從1980年代初期至今大約40年，在海外從事反對中國政府的行為，以及因為某種原因逃離中國的民運人士、宗教人士以及藏族和維族等少數民族人士的人數不低於百萬。一般來說，中共採取的辦法包括列黑名單、禁止返回中國、收買滲透分化、污名醜化打擊、以國內家人和相關人員為人質威脅消聲，甚至逼迫自願返回中國。當然還有個別人疑似被暗殺，譬如李志衰、張宏寶等。根據陳創廠介紹，最早兩例被從國外綁架回中國的分別是2002年的黃炳章和2004年的彭明。在這個之前和此後相當長的時間未聽講過發生這類的案例，鑑於黃、彭這兩個人的影響力，特別是他們主張武裝革命的路線，中共認為將這兩個人留在國外危險太大並且難以控制，所以寧願花巨大的代價綁架他們。目前黃炳章與間諜同恐怖罪被判無期，至今已經在廣東單獨關押了18年仍未獲得減刑。彭明以恐怖罪被判無期12年之後 暴死湖北獄中，他獄友透露他之前保持健身健康良好，死因引起懷疑。事實上，彭明在2000年出逃中國之後，中共就一直在試圖呃騙他翻國，為此捉了不少人，威逼他們配合當局來到去捉他。另外2006年加拿大公民侯塞恩塞利爾，中文稱之玉山江，他是維吾爾人，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時候被中共引渡回國，然後以分裂國家罪名判處無期徒刑。陳創廠說，綁架引渡的案件在習近平上台之後都突然暴增，譬如中共在2015年10月在泰國綁架瑞典公民桂敏海，2016年1月在泰國捉走前國安善人李新，2015年12月從香港綁架書商李波，2015年10月在緬甸綁架恆青賢、唐志信、包蒙蒙，2017年1月在香港綁架加拿大公民蕭建華，2017年3月維權律師謝陽的妻子陳桂秋被關入泰國的移民監，差點被湖南警察帶回中國等。陳創廠說，這些案例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從習近平開啟的天網追貪行動有關，第二是涉及其他高度敏感的人士。觀察人士指出，中共對海外言論空間和政治空間的打壓和習近平的統治有關，他一方面在國內加強集權製造個人的崇拜，另外一方面在世界上展示他的咄咄逼人的政治野心，而聽命於中共的公安、國安、外交各部門為了對習近平表示效忠，在長臂管轄上面表現得十分之積極，他們一是就直接向外國人政府施壓，一是就採取強迫的手段，令到身居海外的人士不敢公開挑戰習近平的權威。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巴西在11月11日宣布恢復科興生物技術公司在巴西的新冠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而在之前兩日一名志願者就死亡，巴西政府就叫停了試驗，說一名志願者出現了嚴重不良反應，但並沒有說他的具體情況，但是負責協調巴西臨床試驗的醫療中心布坦坦研究所的所長科雅斯說，這名志願者是自殺身亡，與疫苗無關。而另外，就在巴西叫停科興試驗的時候，輝瑞公司的發言人就說，巴西正在與該公司接觸洽談購買疫苗。咁究竟我哋應該要點樣去看待事件當中嘅種種謎團呢？咁中國嘅疫苗走出國門，仲會遇到啲乜嘢嘅問題呢？咁下邊係有關嘅報導。
巴西11月11日宣布恢復科興生物技術公司喺巴西嘅新冠疫苗三期臨床試驗。兩日前，一名志願者死亡，巴西政府叫停咗試驗，講一名志願者出現嚴重不良反應，但是没有讲明具体情况。不过负责协调巴西临床试验的医疗中心布坦坦研究所所长科雅斯说，这位志愿者是自杀身亡，与疫苗无关。另外，就在巴西叫停科兴试验的同时，辉瑞公司发言人表示，巴西正在与该公司接触洽谈购买疫苗。这样怎样来看事件中的种种谜团？中國疫苗走出國門，仲係遇到邊啲嘅雷區？喺巴西進行三期臨床試驗嘅疫苗係科興生產嘅 CoronaVac 疫苗，被認為喺全球研發新冠病毒嘅疫苗方面居於領先地位。科興話不良反應同疫苗無關。原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病毒專家林曉旭指出，參與疫苗臨床試驗嘅志願者應該受到嚴格嘅追蹤觀察。志愿者自杀显示出试验管理上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小组成员沈栋亦指出，自杀的原因仲有待调查。他说自杀的原因亦都可能很多，亦都可能是不良的反应，或者医生啊，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可能造成他的自杀，所以的的确确需要经过调查。据目前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的结论是跟那个疫苗无关，他们已经是重启了那个三期试验。沈栋说，三期试验动辄就是4-6万人，难免会有很多意外发生， 比如英國阿斯利康製藥公司和美國的強生製藥公司亦發生過不良反應，亦中斷過試驗。他說在三期試驗中發生臨床試驗中斷或者停止都是正常的一個步驟，正是這種事情的發生，我們才會對疫苗更加有信心。如果大家一味說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什麼副作用都沒有，這樣並不會比較好。中國一直將贏得的疫苗競賽作為擺脫國際社會批評的重要手段。在疫苗完成最後試驗之前，緊國藥集團一家就已經給幾十萬人緊急試用，但是沒有一例不良反應的報告。美國輝瑞公司發言人說，巴西正在同輝瑞接觸，洽談購買疫苗。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是第一个建立在致力于全人类普世权利基础上面的国家。国务卿默克蓬佩奥在印度尼西亚的一次演讲之中说，这些权利之中最基本的是信仰自由的权利，包括宗教自由。
It's why America stood tallest among Western democracies in supporting your independence.From colonial rule and has been a stalwart supporter of Indonesia'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over these past two decades. The fact that our people embrace freedom and hold a tradition of tolerance is very special.
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话，美国对神所赋予嘅权利嘅尊重系我哋国民精神嘅鲜明嘅特征。佢话呢啲就系点解喺支持印尼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嘅问题上面，美国喺西方民主国家之中系最突出嘅。並且在過去的20年裏面一直是印尼向民主過渡的堅定支持者。美國的人民擁護自由並且秉承寬容傳統的這個事實非常特殊。印尼充滿活力的民主體制之中蘊含著一種希望看到各種信仰的人和諧相處的願望。這些反映在憲法當中，它明確規定每個人都有自由信仰它或者它所選擇的宗教。
Blasphemy accusations which destroy lives have become more comm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on-official religions renders their practitioners second-class citizens who are subject to abuse and deprivation.
国务卿蓬佩奥又话，伊斯兰教完全并冇理由唔能够同基督教或者佛教和平共存。佢又话，印尼传统嘅宽容同多元化精神，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培育。他又說，毀掉生命的涉毒罪指控已經變得越來越普遍，對非官方宗教的歧視使到他的信奉者成為二等公民，受到虐待和剝奪。蓬佩奧國務卿繼續敦促更多的宗教領袖代表所有信仰的人發聲，無論他們的權利在哪個地方受到侵犯，他們需要更多的宗教領袖來做道德見證人。權利受到侵犯的其中一個地方是緬甸，軍隊在那裡暴力鎮壓羅興亞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國務卿蓬佩奧說，印尼已經推動東盟落實他的人道主義的理想，但是在司法方面的進展仍然停滯不前。但是國務卿蓬佩奧警告說，對未來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脅是中共。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